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好，又是一个周末了，大家好吗？今天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在想，就是说，哇，这个行程满档啊，然后呢，想到有什么事情呢，就马上立刻拿起手机来就记，然后呢，突然一个契机上面就是要签一个名，然后整个身体找不到一支笔哈。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身上有没有笔？你可以现在赶快找一找看哈。就的确哈，就是在这个电子化的过程中，我大概差不多已经有10年哈，几乎就是很少去拿出笔来，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工具这件事情，或许笔已经可能不是你最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工具可能变成你的手机，啊，不对，我讲错了。手机其实是我们的器官，因为它是不能掉的东西哈。那但是以工具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好像以前真的，我小时候或者说我们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笔真的很重要，每天都要用笔，而且各式各样的笔。然后呢，我们可能真的就会去找一支很好用或是很好写的笔。那就再更早一点，譬如说高中的时候，大家就会去比较说，哎，那支笔好不好写啊？这支笔写出来的字很漂亮啊，或者什么什么，就是以前笔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但曾几何时，就是现在笔就是已经没落了，就是我现在身上找不出一支笔啊。可是即便如此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办公的位置嘛，哈，假设比如你的办公桌，或是你可能家里面的书桌。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在意你整个书桌的一个摆设，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个台灯啊，你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放笔的地方啊。我自己的话呢，我记得在我还在工作，现在也还有啦，现在我的比如说我自己的办公桌上哈，我其实是蛮重视整个的摆设哈，比如说什么东西放哪里，然后什么颜色或是什么设计哈，那总会就是好像很 gay 掰的，就是会放一两支笔，而且那一两支笔都是很厉害或是很好看的笔，但用不用就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我觉得文具这件事情虽然已经慢慢淡出了我们这个实际上面工作的日常使用，但是呢，或许它在我们的整个一个精神上或是仪式上，它还是可以定义出一个工作的一个场域。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很特别的呢，就请到的是一位礼拜文房具的创办人。那他在台北这边乐利路呢开了一间文具店。好，那一开始大家就是会觉得很神奇，就是我同事在跟我讲说，我说天哪，文具店呢？现在开文具店有生意吗？好，那不要怀疑，他当时想要开的时候呢，大家也是都劝退他，结果他竟然这么一做做了10年啊，就这10年来呢，而且生意非常好，那不但呢卖文具，他还设计文具，然后还卖到全世界去啊。所以我就不禁在想，就是会不会这个文具呢其实是一个新卷回来的一个浪潮啊。那如果就算是的话，我也不会很压抑啦，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最喜欢去的日本其实之前在逛日本的时候，有多少次比如说你就是站在那个笔的那一格前面，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因为就是每一支笔，然后就是好像看起来都这个也不错啊，那个也不错哦，竟然有橘色，不然买一支橘色好了哈。那最后其实你离开的时候，结账的时候，就是永远都是比你需要的多。那我还记得呢，就是笔这件事情的这个癖好呢，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很常出差吗，到处去旅行，我还曾经收集过每一个饭店的笔啊。那因为的确那时候为什么会开始收集，是因为有一些饭店的笔真的写起来特别好写，然后你就想说啊，好好，下次我去住那个饭店的时候，我一定要再多拿一支，然后就拿，后来就想说，哎，这家的也不错哦，这家的好高级哦，这家的很特别，然后最后呢，就是累积，我有整个抽屉就是各式各样饭店的笔哈。那当然现在我也就很少在用了啦，但是 你会觉得就是笔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书写的工具，它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也有可能是一个卷土重来的一个新浪潮哦，就是搞不好下次如果你的同事或者是在某一个很至关紧要的一个关键点，然后呢比如你的老板在找说，哎，糟糕要签名找不到笔，然后你突然就是从你的口袋拿出一支很漂亮的笔说，哎，来我这里有笔我借你用，哇，那整个可能气氛跟整个场景就画风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议题，就是说讲到这个文具，或者讲到整个书房，或甚至你整个书桌的一个摆设哈，到底会有哪些东西，那这些文具好看不好看，或者是说全世界各国的文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跟样貌，那我们就必须要请到这个礼拜文房具的创办人 Karen， 那他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设计师，他其实有联名了很多不同的设计哈。好，所以呢话不多说，我觉得呢这个文具肯定是会卷土重来的啦哈。好，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听听看 Karen 怎么说文具这件事。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的来宾呢是礼拜文房具的创办人杨凯文 Karen。 Hello Karen 你好。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aren。
好， Karen 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文青的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广播室哈。那我们会找到 Karen 就是他是开了一间这个文具店哈。那文具店其实对于现在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会不会很陌生啦，但是对于我的话当然一点都不陌生。我小时候也最爱逛就是文具的那一区，比如说以前最早有新学友的时候，后来有成品，其实我都很喜欢看文具。但当然 Karen 因为他是文具迷哈，所以我们由 Karen 来跟我们讲一下你怎么定义，你觉得什么是文具。
文具呢其实它很简单，它其实就是文房四宝，然后是文书工具。
文书工具，
对。
等一下，文房四宝是哪四宝？等一下我回去想一下。笔墨纸砚啊。 OK
但是以中国的定义嘛，
是是是，
对，中华文化的定义，但是现在人很少使用这些东西。
对，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刚刚讲的定义非常好，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书写的工具。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后要拿来写东西嘛。那当然因为到了现代你写东西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这个应该整个就打开来了嘛，这个 variety 很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文具就已经泛指所有你只要可以拿来书写或是跟书写相关的东西，全部都叫文具。
可以这么说吧。
但你们的这个礼拜文房具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好，礼拜文房具呢，其实文房具这个是来自日本，说是文具店的意思。然后礼拜呢，这个是我们的英文名 Tours to Live By 的礼拜的谐音这样子，但是也是一样每个礼拜都要逛文具店，就像我一样。
所以我还以为是有什么这个做礼拜的感觉，完没有，
完全没有。
那你这个很潮耶，你这个其实是现代年轻人的思考方式，就是说 Live By 就礼拜这样子。 OK 好， 好，所以礼拜文房具是这么来的。
对，那你从我们的英文名字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觉得文具就是赖以为生的工具嘛，你比如说你读书，是或是要办公，你必须要有笔，要有纸可以写。那当然现在有电脑，
没有还是会有啦，就是你桌上还是会 deco 一些文具出来嘛。就算你真的是全部电脑，
不会啊，你试试看，你一天没有笔。
我的确是没有带笔。
真的、哦、好吧，我要送笔给你了。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我觉得后来文具有一点点是收藏。对，因为很多文具真的做得很讲究很漂亮。然后的确你刚刚讲那个重点，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比较电子化的时代。我的桌上有笔啦，可是的确我好像上次为什么会发现我没有带笔，就是我上次在过海关的时候不知道在哪里，我忘记要签一个名，然后我就整个身上找半天，我竟然找不到一支笔。我想说天哪，我什么时候身上一支笔都没有。
是啊，所以笔或纸都是还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
这个就又让我想到我看过一个报道， 也不是一个报道，就是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我们一直常在讲，就是说啊，这个电子化、电子化、电子化。那个时候我也经历过这一段，所有人都想要把不管你的底片啦、你的这个图啦、文字全部都电子化。那因为你知道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仔细想一想，我小时候有一个软体叫做 PE2， 就那个时候你打的那个文件呢是用 PE2 存的。那你现在已经打不开这个文件了，其实也才过了30年而已。但这个档案就无效了，就是这个档案就流失，就是资料就没有了。PE2 对，好，我又透露我的年纪，旁边有人在摇头。好了，够了，可以了。不会 ，Karen 也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
哦天哪，我刚哀求的眼神你没有得到。
好了，知道了。
好，没有没有没有，就 PE2 是在 Word 之前的
，OK，、哦、
就有一个文书处理软体。但那时候所有的资料都是打在那个上面，然后你就存起来。然后就你就算你换了硬碟，就算你有那个档案，但你现在没有档案可以开啦。但你反而想想看，就是譬如说我小学，比如我的国中的毕业纪念册，用你知道以前我们很流行的毕业纪念册，然后写，然后贴很多东西。
是，
我现在还留着啊。
对呀、啊，
你还看得到啊
？OK，
好，所以这个搞不好就是虽然进入一个电子化的年代，但是我觉得文具有一种仪式感。
嗯，
然后它其实有一种稍微带我们倒回去，就是过去的一个样貌。
所以现在文具的话比较少用嘛，所以 我觉得这一般的时候你可以好好选择文具、对吧？因为以前可能要买很多，可是你现在可以买一两个，但是把它选好。
的确，你刚刚讲的是 tools to live by、那你们店里面除了文具以外，有卖别的东西吗？
有啊，比如说电脑包、或者是地球仪。
地球仪哦， yeah, 对对对，
书房
必须
对推到说你书房里面有的东西，我们都会有这样子。
好，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文具类的，我看看
啊、比如说我很喜欢浆糊、胶水。
等一下，等一下，
夹子。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东西？浆糊。等一下，我马上又眼光飘过去隔壁。你们听过浆糊是什么吗？
就是那种白粉。
嗯。
谁？他不知道了。所以就是
现在人用什么粘东西啊？
没有人粘东西了，Karen 我刚，你用浆糊粘什么？
嗯，比如说旅行的时候，你会收集了一些漂亮的票啊，或者是纸啊，或者是一些 DM，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门票什么的，
是，然后把它贴在一个漂亮的本子上，变成一个旅行的记忆。
哦，好好好，那我听懂了。所以果然 ，Karen 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因为他喜欢就是把这个。但的确，因为后来我们用的是那个叫什么双面胶，
好 ，OK，
你可以用双面胶，
对对对，我们有
双面胶也有，好好好，但双面胶就不好看了，而且它没有仪式感
啦。但是其实都用，只是因为我们店里卖的那个胶水跟浆糊是特别选过的，然后是
我
非常喜欢的，它是意大利跟德国的60年以上的一个商品，然后。它的包装是一个，比如说浆糊，它的包装是一个铝罐，然后中间有一个刷子，然后它是杏仁做的，所以它会有一个杏仁的香味。
哦，我好想看哦。
对，然后那个胶水的话呢，你感觉它像是一个小小的威士忌瓶。
哦，这个我一定要。
对，所以你不管怎样，你把它放在桌上，你就会觉得很漂亮、很开心。
那这个会增进办公的效率。好好好，那我听懂，我收回。好好，浆糊可以存在，浆糊万岁。对，因为大概双面胶很难做到这么漂亮了、啊，对。但
对了，但是它主要我觉得它是你使用的时候会很开心嘛。
懂，
因为我喜欢漂亮的东西。
当然，
对。
我记得我以前那个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是也是很无聊，因为那时候就是去成品有一个文具馆嘛。我买过一个最无聊。但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就是那个蜂蜡的
啊，很棒啊！
对，那个就是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有一年我的那个寄出去的圣诞卡全部都有那个蜡嘛，
非常的有仪式感。
但是后来就是那一套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但我就是想说，天哪，真的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东西，但就是很漂亮。
你是个很浪漫的人，从这边看起来
啊，真的好，谢谢。所以我如果去你们店会很危险，就可能会买很多有的没的。
应该会吧，那欢迎你来咯。
那你们店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你
我们的店、
啊、自己带来的？
我其实我非常喜欢收纳，那我收纳的东西也很老派。我很喜欢夹子。
夹子哦。
夹子、
okay。
所以我的店里面有从世界各地 收集来的夹子。对，各式各样，大大小小。
酷。
对，因为比如说你一叠发票或者一叠纸，常常桌上会有这样东西，一叠账单或者是 you know， 然后我就喜欢用各式的夹子把它们归类夹在一起。
啊，懂懂懂。好。像这个我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个东西放在我的桌上，它是一个小的玻璃瓶，然后有一个软木塞的盖子，然后里面其实就是放了大概七八个夹子，它那个夹子整个是不锈钢做的，然后它上面就是每一个都有写一个小字啦，譬如说可能这个是 don't forget， 或者说这个是什么什么这样，然后呢它后面是有小吸铁的，所以就可以夹一个什么东西就粘吸在你的台灯上或者是什么
冰箱什么的，
对对对，好，
很棒。
但我那个其实不是在文具店买的哦，所以你知道这种文具迷可能就是到处都可以买，
是，所以很花钱
的。
可是有个好处是文具很便宜，所以你可以买很多。对，
文具很便宜吗？
对啊，
贵的也很贵。
我们的还好了。
但讲到这边，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是都是满头问号说，这两个人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到底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我猜想搞不好有一些这种新世代的哈，特别是男生，刚刚他那个桌上就是只有一台电脑，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需要一支漂亮的笔啊，好写的笔。
好 ，Karen 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你要有一支好看的笔。
那男生其实，在我们店里面会买一些，比如说它的材质可能是整支黄铜的钢珠笔，可以很轻的放在身上带来带去。以前是设计给运动员专用的，所以它又轻又方便又好写。
是是 是， 是， 是，好吧，再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幽谷思情，就是呢，我记得我小学那时候，我小学是什么时候就不要讲，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还有新学友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每一个学期开学，我记得我爸妈就会带我去新学友，然后我们就会去买一套新的文具，所以那一套呢是要看你上一次的成绩好不好啦，如果你上学期的学习好的话，是可以从铅笔盒到里面所有都可以买一套新的。啊，如果成绩比较不好，就是可能买铅笔跟橡皮擦这样子。所以就是的确文具这件事情是很有仪式感的啦。好，那我们今天呢在现场访问的呢是这个礼拜文房具的创办人杨凯文 Karen， 然后呢要跟我们聊一聊这个 Tradition is new fashion， 就是文具的这个卷土重来。好，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礼拜文房具的创办人杨凯文 Karen。Karen 你好，
你好。
Karen 本身也是一个设计师哦，所以他虽然开了这个很酷的这种文具店，而且他们文具店里面真的只卖文具哦。我现在真的是全台湾应该很少有专门只卖文具的文具店了吧？
一些传统的咯，
但传统卖的文具就是很实用的文具嘛，对不对？他不一定是会。
其实我们开了之后，有一些风格小店卖文具的也开始慢慢的开了出来，但我也还蛮开心的，因为开在不同的区域嘛，我们大家一起去带动这个新的潮流这样子。
文具是一个新的潮流哈，但是当时为什么会对文具这件事情着迷啊？
其实我开这家店啊，他应该是小时候开始吧，我爸爸常出国，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会带了蛮多国外的文具。
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启蒙吧，就是对于台湾的文具或国外的文具，好像有一点了解它也一些不同的地方。
对，对，那我记得我去日本的文具都很厉害啊。
对，日本的东西做的特别的细致。
那你去日本会疯掉吗？
当然啦、
你最喜欢逛日本的哪里的文具？
其实很多，其实它的文具都藏在很多社区的小店，然后有些非常的远，然后就为了一家文具店走了很久。那以前也没有 Google 的时候，那个就根本就是一天就只能去了两家这样子
寻宝。哎，
对，
哇，
但是因为你在寻宝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对那一趟旅程有记忆点。那对于那时候找到的文具也会特别的喜爱，因为它记忆了我的那一段旅行。
了解。那日本的文具设计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啊？
其实我觉得文具除了上面的风格之外，其实大家大同小异嘛，因为其实在礼拜我选的文具它一定具备三样的功能。第一个它是工具，所以它一定要好用好写。
对，
不好写即使多漂亮你也不想用。
是是是，
对它，所以它的机能性一定要好，很好写，类似这样子。然后第二呢，它一定要漂亮。
好，当然。
对，然后第三呢，就是漂亮，所谓的漂亮是它的比例上面的设计，它的质感，它用的材质，
握起来的感觉，
对，等等比例这样子。
是是，
就男生比较喜欢粗一点的，因为手比较大，女生就喜欢细一点的笔。
哦，对，我没有注
意过。对，就是很多的这样的细节，然后再来，它需要历久弥新。
哦，就是不退流行。
对，然后有最好有历史性更好，所以欧洲就有很多这样的文具。比如说我有卖一个小铅笔器，是黄铜的。那它其实已经80年了。那其实在德国的朋友看到我卖这个，说哈，这是我小时候用的，我抽屉还有一个，它都不会坏。
哦，
对，可是像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全球都买嘛，然后以前自己在用的东西就把它放到文具店里面卖。
哦，了解了解，所以当然你本身也是一个设计师，但是你现在是变成是文具的达人，对不对？
应该就是很多朋友就会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文具，但其实我真的每一个都是我买过才会长在店里面的，而且有些东西非常非常的难找，甚至我写了一年的信，写了不要吵到别人，我每个月写了12封，最后我才买到那个东西，就是进口进来，所以我不会放弃。
哇，我想象你可能有个很大的仓库吧，如果你
没有，文具小小的。
哦，OK， 所以它不太占空间。
对，它的仓库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小一点。
那的确我可以很认同，就是说其实以前我们在找笔哈，当然好看之外，就是说我记得日本的钢珠笔就是永远可以写到最后一滴水啦。
哦，他们的墨水做得特别好。
对，然后就是以前的就常常比如说写台湾有些写到的话就开始会断断续续，就变你画实线但是出来是虚线，有没有？
对啊，但是台湾近年来也做得很好了。对，但是像比如说大家也蛮习惯买一些日本的品牌嘛，现在。
那除了日本以外呢，还有其他什么国家也有做好看的文具吗？
其实亚洲韩国的这个部分，
韩国也有文具。
对，他们的文具设计的风格很不一样，但是它就稍微彩度高一点，然后可是它也简单，那也多出很多很可爱的东西。
哦，真的哦？
对，女生都蛮喜欢的。
哦，了解。所以现在搞不好很多听众朋友就一边听就一边翻白眼讲说，哦，拜托 Uno 你怎么会不知道。OK，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实用主义哦。虽然我一直很喜欢很漂亮的笔，但是我的确真的不知道说原来这个文具的这个国度有这么大。
其实啊，我觉得可能你找时间来我们这边瞧瞧。因为其实我们里面的文具啊，我光是讲故事给你听你可能就会着迷。
懂。
比如说我们
讲几个来我们听听看。
讲一个，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全世界最好写的铅笔，然后它以前曾经停产过嘛，然后一支铅笔在 eBay 标上$40一支。
真的假的铅笔？
哦，我有去标哦。对，然后后来他就重新生产了，然后现在就叫做 Black Wings。
Black Wings。
对，
okay。
然后他以前的名设计师啊、插画师，或是迪士尼的绘画师，都喜欢这个笔，非常的好写。可以 CNN 你上去看他的报道里面就有写，他是全球最好写的铅笔。
OK OK，好，那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你等于那边是一个全球精品文具的选品店就对了。
好，比如说再讲一个比较浪漫的，比如说墨水好了。我们有法国雨果写过的墨水的铜牌。
哇，
所以就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大概可以让你满载而归。
哇，有这个有重。就是你就遥想，就是说哇天啊，我现在用了这个墨水，虽然我在写一些就是
经典的名句。对，
我刚才想的不是就是你不管在写什么，你可能写自己名字，我们不是每次试都写乱写东西。可能你在写的可能是什么开会的一些什么无聊的记录，但是你想说哦天哪，这个跟文豪曾经用过一样的墨水。哦，好，这个有重有重。好好好，的确。所以就是慢慢就是书写，然后文具，然后 等于是一个新的一个潮流的回归哈。那我知道你就是演而优则导啦，就是目前你这个文具除了你代理进口，除了卖一些你认为很经典很漂亮的文具之外，你是不是也有自己设计一些文具啊？
我们的商品就是现在全球44个国家在卖
啊。真的假的？最畅销是什么产品？
剪刀。
剪刀、OK。
对，
有什么特色吗？除了漂亮，
其实它就是一把比如说它是黑色跟金色的，有两种，然后它有不同的尺寸，也是3种尺寸，大大小小的，但是重点是它真的非常的好剪，然后它是不锈钢材质，我们把它镀上黑色的雾黑色
跟
微光的金色，所以特别在欧美国家非常喜欢。
好，我刚刚是开玩笑的，其实我觉得好看是最重要，因为不然你剪到你还要拿来干嘛？
要好剪。
好剪，但的确我觉得上次我有发现过这件事情，因为好吧，我有一点点也是有这样子的小洁癖，就是我觉得我的办公桌还是要漂漂亮亮的嘛，所以我上次就想说我要找一支剪刀，然后你发现就觉得好看的剪刀没有那么好找，所以后来我就是也是找了半天，但没有找到你讲这么好看的漂亮的剪刀。
其实像我们的剪刀，丹麦也卖得特别好，北欧国家也都很喜欢。
天哪，所以是台湾做的吗？
是台湾做 ，Made in 台湾。
哇，然后这个是机械的生产的，还是 是手工的吗？
半机械、手工都有。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制造真的很厉害。以前其实台湾是文具的制造大国。
哦，是
很久之前，比如说新北市好了，听说以前都是做笔的，
对，
什么钢笔啊、圆珠笔，做很多很多的笔。然后现在其实日本有一些品牌，他们东西还是台湾制作，在彰化那边。
所以这个技术是有的，只是可能之前比较少有品牌或者有设计。那现在你把
应该是说蛮多工厂都已经没落了，像新北现在做笔的非常少了。还有以前比如说中国就世界的工厂嘛，又便宜，然后可能机械又很新，所以其实都外移去了，所以其实现在在台湾制造文具的其实不多了。对，所以当我们自创商品在找工厂的时候其实也是蛮难的。
那这个很棒耶，就是原来这个是你启动了一个双向的，就是一方面当然你是有一个这个舞台，其实是稍微在宣传，就是说书写文具这些事情有趣的点，但是原来你也有做输出，就是你把你的设计然后在台湾制造，然后还行销到44个国家去。哇，好厉害。
没有，很幸运啦。
那你在做这个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一开始
其实我要开这家店的时候它不是我的主业。我是带着实验性性质来开的。
了解，
就很想要开一间文具店，然后朋友讲说你不要吧，就是会倒的这样子，你好好做你的设计吧。但是其实我想了5年，对，那因为设计工作也很忙嘛，那有一次就是我在去北京工作，然后在车上一个导演问起，因为我们去拍片嘛，导演问起说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你要想做什么？我说我很想开文具店5年。他说别了吧你。但是后来我就回来，就是去他的车库，就说导演你就租给我吧。他的车库呢有冷气，有厕所，有然后很漂亮，然后就说你就是租给我吧。然后他就说好了好了，1年啦，如果你结束了也就完成你的梦
了，反正就是好啦好啦，就敷衍你，你赶快做一做死了这条心吧。
对，所以我其实就准备了一笔觉得一年会烧完的钱，然后就开了这间店。那殊不知我第一个月的每一天连续半年每周都卖完，整店被清空。
哇 ，OK，
就是很幸运，我也不晓得怎么会这样。
没有，我觉得可以理解哈，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因为有找到，就是说哇，就专门有一间文具店，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才特别请您过来嘛。但是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成功的事情，反而是越小的、越专精的，或是说越没有人做的东西，它反而是会越容易成功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能现在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因为以前就是什么东西要大啊，或者说什么要有规模啊，什么什么。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很有想法、很有创意的。 但的确我是不知道说原来说有这么多喜欢文具的朋友。
我们已经十年了。
嗯嗯嗯嗯。哦，所以这个是、这个成功不是偶然的。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在开一间店。但其实一开始我就不是开一间店。我是做一个牌子，我做一个品牌，因为我是品牌设计师嘛。
对。
所以其实我的原点就是从品牌开始。
了解。在哪里这个店？
在乐利路六张犁站这边。
了解了解。好啊，所以有空的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但我可以理解，就是毕竟第一个您做了十年，然后当然你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你提供了一个舞台，把这些国外的你觉得好的文具把它代理进来。但更重要的，其实你还是不断的在设计产品，然后你还把这个产品开发然后做出来还卖到国外去，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品牌，没有错。好，那我们今天呢访问的是礼拜文房具的创办人杨凯文 Karen。 Karen 呢，他本身是一个设计师，他也是一个、品牌的这个规划设计师，同时呢他又开了这个礼拜文房具在台北这边，专卖一些全世界各地他觉得非常推荐或是他自己很喜欢用的文具，那当然就是好看好用，然后同时又可以历久弥新。好，那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再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礼拜文房具的创办人杨凯文 Karen。 那哎 Karen 你好。
大家好。
迫不及待想要帮你介绍，因为其实 Karen 的这个斜杠非常的就是跟上潮流，就是他本身呢，当然就是我们是因为这个文具店特别想要请他来，但是他本身的斜杠呢，他是有这个品牌的设计师，而且他开了非常多的品牌。那其中的这个品牌像琥珀的茶院已经在日韩小有名气了，是有开到国外去是吗？
没有，
但是国外的人会来买。
是是。
哇 OK。 然后还有 Run Run， 所以你创这么多品牌都很成功，那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怎么样可以创业成功？
其实我这些品牌都是自己的兴趣去延伸的。比如说从小就很喜欢文具，然后身为设计师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就很注意我手上用的工具，所以对文具就越买越多，越来越喜欢。然后开始注意它的细节等等等，然后其实想开文具店其实是想分享。
是，
对，因为所以礼拜文房具它打出来的一句 slogan 就是改变大家桌上的风景。
哦，
十年前我就是想要改变任何人的办公桌上的一个风景，因为觉得工作要八小时，你总是要漂漂亮亮的。
的确，的确，我也是这样想。
对，然后其他像说琥珀茶院啊，是因为我常常喝茶，然后常在国外的时候，我也喝了很多国外的茶，可是最终。开始想念台湾的茶的时候，才想说小时候爸爸不是也都是一直在泡茶嘛，到现在也是。那我就开始去了解，那我每天喝的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子，我要了解嘛，不然它是一个食材我每天喝。
是。
所以我就一两年的时间跑了很多的茶园。
是。
然后去了解茶这件事情，了解完之后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开一家。告诉年轻人台湾的茶到底有多好喝。
哦，了解。
它不是只是摇摇摇摇，很方便也很好喝。可是我们台湾原本的茶是什么样子？
懂。对，它更有底蕴跟韵味。
它也不会非常贵，可是它是现在的现代茶有仪式感嘛，就像在日本一样。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Kare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也稍微分享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整个创业的一个过程跟他的创业成功的秘密了哈。其实说实话，因为现在年轻人大家都很想创业，我觉得因为现在是一个比较个人主义的时代，大家都觉得会有一些东西想要让大家更多人看到，但的确这个初心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时就像 Karen 讲的，比如说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文具控来的，所以他可能他对于这个源自于他对文具的热爱，然后想要分享，然后把这个东西创成是一个品牌，那这东西就自然的就有得到了一个成功。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Karen 来到我们现场啊。然后这个礼拜文房具在台北乐利路这边，然后有网站吗？
有啊，
好好好，对不起，哦，对，你做十年了，对不起，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今天我就是
第一次
听到说，哇，有一个这么棒的文具，对很多文具控来讲，应该是一个乐园。
嗯，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做了全球可以购物的网站，
哦，okay.
花了好多时间。
好，那大家赶快上网站看一下，就是这个礼拜文房具，然后如果有兴趣的人呢，也欢迎到 Karen 的店里面来走走看看。好，那今天谢谢 Karen，
谢谢，
嗯，那我们下礼拜见。